这个上个礼拜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就是有两个题目而已，就讲保罗嘛，是不是啊？保罗得到的是什么样的意向跟呼召？保罗有些什么样的心智？因为讲到最后一课呢，我就是我就不是宣教是最后一课，其实还有很多要讲，只是说因为我这次只有七次，所以我最后一次呢就来跟大家来分享保罗。那保罗大家圣经熟的话，哎，我看有些人准备的话就可以分享一下保罗他得着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意象啊。往外邦人里面去传福音。我常常在想，神为什么要呼召保罗啊？就是现成的有那么多的十二个使徒，对不对哈？是不是啊？假如十二个使徒里面有一个人，他至少里面有这样一个心，也愿意真正完全顺服神，就是到外邦人中间去传福音，就不是犹太人，到不是犹太人当中去传福音，对不对？也有人会这样回应的话，上帝还需要拣选保罗吗？不需要。所以我说了，今天在任何一个地方教堂里面，假如长老、牧师、主任、牧师，不管叫什么名字了，传道人，对不对？他们没有这个心，上帝就要另外兴起人来让他出去传道，你们相信吗？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嘛。大家不要去比这个地位，这个地位这不是的嘛。就很重要一个事实，就是说十二使徒彼得、雅各、约翰或这些马太，上帝一临到他们，他们一定会去，对不对？是不是啊？上帝还需要拣选保罗吗？不需要嘛。上帝给雅各看到的意象，他都那么勉强，有没有？七七又马上回耶路撒冷了，有没有？终极到最后，彼得到年纪大的时候，福音已经传到外邦人当中去了，他只是不反对，他也没有很积极，有没有？甚至在他真的在他反应的里面怎么样呢？没有耶路撒冷的这一些，就是说没有耶路撒冷的这一些这个人跑来，他在外邦人当中，在安提阿当中，上帝我们讲他在安提阿当中怎么样呢？跟外邦人也可以在一起吃饭，知道说神也爱外邦人，但是等到耶路撒冷有人来怎么样呢？他怎么样呢？他就要赶快跟他分开。所以彼得到最后的事实，他的行为行动证明他根本还没有完全的摸着神也真正爱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的这颗心，他还没摸着，就是这样。就道理上知道了，但事实上他还真的不完全的体会到神爱世界上所有人的心。从这一点来讲，我们也是这样。就他有人会看重教会，有人会看重信徒的弟兄姊妹，这不是不好，这是很好，但圣经里面说这是小事。什么叫大事呢？大事至少比那个小事的范围大一点，叫大事嘛。就是说保罗到任何地方去传了福音，他信耶稣他不爱吗？他还是爱吗？是他里面一直不断有一个爱还没有信主的人嘛， 只是这样的差别而已嘛。等到给他做选择的时候怎么样呢？等到开始要给他做选择的时候，在安提亚教会也有那么多这个不是讲是讲希利尼话的，就讲希腊话的这个人信耶稣，他在那边也需要。等到圣灵一感动他是什么？他往前走的心智比留下来的心智更大，只是这样而已嘛，是不是这样？所以说保罗里面有一个心，这个心是什么呢？这里面有一个心，他对一件事情的尾声他真的很彻底。其实他在还没有遇见主的时候，他对宗教的尾声怎么样？哇，不得了。他说我比我同一辈的人，同样年龄的人更热心的侍奉神，是不是这样？他年轻的时候是什么呢？他年轻的时候是打手型的，像我一样打手型的，祭司长说抓就去抓，你懂这意思吗？对不对？人家下面一讲这样应该是这样的，马上就开始要这样，不这样不行。 所以我在说，你们看到教堂里面有打手型的人呢，你们不要害怕，因为他有一颗完全委身的心，到有一天上帝呼召他干什么，他清楚了，他也就委身了。真的，这个是保罗的一个什么呼召，他里面真的有一颗遇见神了，你要干嘛我就干嘛，因为他有这个心，上帝知道，所以练咒。而且给他的一个是什么呢，在犹太人当中服侍神的人当中没有人会愿意的，所以呢神要兴起保罗。这是很清晰的，你不要讲啊。今天我们的所以我今天跟你们讲，保罗到最后在出去传福音的这件事情上面，他遭遇很多的痛苦，有很多的痛苦就是从信耶稣的犹太人这边来的，跟不信耶稣的犹太人来的，世界上给他的逼迫还少，因为他有心智嘛，可以面对。他面对很多的逼迫怎么样，是从信耶稣的犹太人这边来的。你不要以为说你有心出去传福音，到最后反对你的不一定是不信主的人，因为你去传福音给他，像我们到山区人家都很喜欢啊，王老师你们来帮我们来传一次给我们真好的，谁反对你的，可能就是信耶稣的一些人。真的，这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呢、啊。你去传了福音以后，对吧，金星会派你出去的，结果发现他们很爱主，对不对，那个牌子不挂金星会，那个金星会里面人他也跟你他也跟你过不去，是不是这样。就好像犹太人耶路撒冷派出去人传福音，传到最后什么，不挂一个耶路撒冷教会安提阿分会，他心里面不爽，他也跟你逼迫。其实我讲的都是事实，只是我们没有进到这个区块，你不了解而已。所以保罗神给他的一个呼召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蛮特别的呼召。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怎么样呢，上帝呼召一个人让他看重什么呢，让他看重神的心意大过自己想做的跟已经信主的人需要。这个呼召是很厉害的，这个呼召很厉害的。所以这个呼召是因为到外邦当中去传福音嘛。今天只要举例子，这样一个人信主了，对不对，你不关心他，发现他一天到晚去关心那个不信主的人，你心里面怎么讲啊？你会这样想很正常，圣经里面都是记载的，这个信耶稣的这个犹太人都是这样的感觉。我觉得重要是什么呢，既然是神的呼召，就能够心甘情愿的面对别人对你的不谅解，是不是这样？你如果很面对，就是你不了解，假如你真的了解，你有这样的心了，上帝就呼召你了嘛，是不是这样 ？OK， 好，所以真的求主怜悯我们。真的有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因为自己有点体会哈，可能你们也会觉得，哎，那基兄你是不是讲你自己像保罗啊？那我也不敢讲，真的这个保罗的几点几话还没有嘛，只是体会到那么一点点的心，体会到那么点，神要呼召他。所以弟兄姊妹，假如我们中间有人，他专门关心什么？他专门是关心教堂外面的人，对教堂里面的事情并不是很热心的参与，但是真的对教堂外面的不信主人，他很积极的跟他传福音，完了以后也慢慢给他带到弟兄姊妹中间来。像这样的人，我们应该怎么看待他？啊，是这样。当我讲到保罗时，我真的不能不跟大家来讲说神呼召保罗，因为神知道保罗这个人，真的。但是知道保罗的心，保罗完不完全？不完全。神不是要呼召一个完全的人，神要呼召一个心向着他的人，这两个一不一样啊？不一样，不一样啊。所以我第二个要问大家，那保罗到底有些什么心智？从后来慢慢看见保罗有很多的心智。所以呢，我想我先把前面这一段先读一下啊。前面这段我们还是一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前面这个日期的后面跟保罗蒙召的前面，这个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然后我就按照这样一个讲义，或许我的一个思路，我自己一个体会跟大家慢慢来分享。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来，预备起。
彼得耶路撒冷的教会在体会执行主所颁布的大使命上无法突破，主耶稣亲自拣选保罗及安提阿教会继续此一使命。
保罗的蒙召，安提阿教会的兴起，
均成为神贵重的器皿，
可以被神使用，
让福音能传遍地极，
满足主的心。我们信主的，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信耶稣到底是要满足我们所要的，还是信耶稣一段时间以后，我们看见神的恩典祝福，我们慢慢开始从转到满足我所想要的，然后转移到我们这一个人的一生可以满足主的心啊，是这样。这样我们来看保罗的蒙召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我觉得保罗的蒙召本身就是一种神迹。什么叫神迹呢？神让人遇见他是一个最大的神迹，就是说神他自己做了很多的事跟人无关的，这是小神迹。神遇到了一个人在人生命里面做改变的事，这是一个大神迹。为什么呢？因为神用他，就是神说理，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用他的大能，对不对？可以做很多的事，这个神迹对神来讲很容易。但是还有一种神迹是什么呢？耶稣这位上帝非要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才是真正的大事情。大家能够体会吗？好像假如我举个很简单的，一个人很能干，对不对？很能干，那是他的本事，有没有？他有办法能够改变他的丈夫的忍耐，为他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大事，是不是？这一个是我凭着我的能力做的，一个是我没有办法凭着我自己的能力，非要怎么样呢？非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去代替人家的，这种才能改变人呢，这才是大事哎。上帝遇见保罗这件事情，给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神迹。保罗给耶稣遇见的时候很简单的，就是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我就是被你所热心侍奉所杀钉死的那位耶稣。意思就是说，保罗的蒙召，他从前是这样的热衷于遗传，大力逼迫门徒，就像我们今天有很多人很热心基督教里面的一切，不坏但是不完全，除非真正遇见主，啪一下把对教堂的这个效忠，把对人的效忠，哗一下子转到对什么，对神的忠心的上面去，你就会发现不一样了，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有没有？从前保罗对祭司长怎么样，祭司长的命令怎么样，奉为什么奉为圣旨，对不对？是吧？对不对？变成这样，就说其实我们会这样，是代表我们那个心。但是问题怎么？到最后，上帝要拣选他的时候，让他从这里面出来，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而这样的一个保罗的蒙召，让他一辈子都不能忘记。今天世界上哈，你一下子跟这个人有没有？后来发现这个人道德有问题，是吧？现在台湾就碰到这种什么领导危险，是不是啊？哦，本来跟这个人，后来发现不是这样，在美国有很多电视布道家，有没有？到最后再去跟另外一个人，你怎么知道跟下一个人他一定是好的呢？只有真正的跟主，你慢慢经历到了，只有真正跟主，这才是我们生命里面最大的宝贝，而没有办法让人能够回慢慢以后再改变的啊。第三个我觉得很稀奇一件事情，在保罗蒙召的过程的里面，保罗有一段时间居然眼睛瞎掉。当然很多时候因为他看到大光，对不对？看到大光以后怎么样呢？眼睛的视觉视神经啊，就一下子会看不见，对不对？是这样。但是有一段时间什么呢？保罗真的什么都看不见。等到他以后再，就是说意思就是看见主的人，他有的时候对有些事情他会瞎了，等到他再看得见的时候，他里面好像那个心眼开了，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所以保罗蒙召里面的这一个过程让我也很羡慕。今天我们常常讲哈， 我们人有我们人的眼光，你觉得好的东西一定是好吗？啊，不一定啊。等到一天我们的眼睛被主打开，又怎么样呢？主给我们看见好的，那真是好的。当我们的眼睛还不瞎，我们看神的事情还看不准，有没有？真的，这个。但是保罗有过这样一个生命里面的经历，到最后有一个叫亚拿尼亚去为他按手祷告，因为这个人本来很怕。你真的，我们正去读圣经的时候，发现其实神要呼召保罗的时候，同时他也感动了一个叫亚拿尼亚的。他说：“你要去找到这个人为他祷告。”他说：“这个人是逼迫基督徒的，我怎么可以祷告？你放心，这是我拣选的人，你去。”结果他果然去，怎么样呢？保罗那个时候怎么样？眼睛瞎，要人家搀着拉着。他去为他祷告以后怎么样呢？保罗的眼睛就开了。就在保罗蒙召的里面有一段特别的经历，就是他眼睛曾经瞎过。其实我们都太聪明，笨人都不会来到美国，你们同意吗？笨人来不到美国，来到美国的都是聪明人，真的是，因为我们太聪明了，我们太有眼光了，以至于怎么样，很多时候神的事情我们看不清楚，真的是这样。求主怜悯我们。下面神呼召一个人，清清楚楚给他有交代，给他交代什么呢？给他交代，你要一直到地极，到外邦人的中间去做我的光。给他一个很，给保罗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使命。我觉得这才是神呼召的人。就神呼召的人不是我觉得神呼召我，还是这样，神呼召的一个人，神会给他有一个一生的托付，不是交代他一件事，是交代他一个整个的方向。保罗以后说，我从来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他就一直走在这一个神给他的呼召的里面，怎么样？他一直往地极，一直往地，什么地方没有福音他就去，这叫没有违背。不是神都交代他一件事哈，你到中国去，是不是？那去了中国，对不对啊？哈，那以后碰到非洲怎么办呢？对保罗来讲，不是中国也不是非洲的问题。但是反过来讲，我慢慢在跟很多人接触的时候，我到现在定位，我自己的定位哈，跟大家讲，我没有觉得神呼召我像呼召保罗一样。神就只是我在信主的过程的里面，被主拯救以后，我有一颗报恩的心，好像体会了一点点神的心意，我愿意这样，是这样而已。但是我觉得今天很稀奇的怎么样呢？今天有很多人说神呼召我，神呼召我。你问他神呼召你干嘛？他不知道，对不对？这很稀奇的。但是呢，你不讲神呼召你，神学院也不收你，你没了解的意思。然后就是为了要让神学院收我们，所以就写一个神呼召我。但你真正问他说神呼召你干嘛？不知道。有一种很真实的呼召，上帝呼召一个人，呼召亚伯兰，你去，有没有？变成，这个上帝遇见了沙漠，要说，有没有？就他，上帝呼召一个人，至少要告诉他你要说什么话，你要干嘛，有没有？但我发现今天在现代的基督教界里面，充满了许多被神呼召的人，很清楚神呼召人，但是不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呢。大家有没有了解这意思？等到有人再跟你说，我很清楚神呼召我，你说上帝你干嘛？跟你说了什么话？没有，没有啊，没有。这是我们的心智这样的嘛？其实我们人像神这样的心智也是很好嘛，啊，是不是这样？大家有没有想到在《使徒行传》里面，那个亚拿尼亚跟什么撒菲拉哈，他奉献的钱拿到主的命，拿到使徒的脚去，他奉献钱。他把房产卖了，把钱拿到使徒的面前，不是坏事吗？当他说，使徒问他，这是你所有的吗？是所有的。其实他甚至留下了一点。其实你说，是这个没有了，我信心不够，还自己留了一点，有没有？使徒也不会怪他嘛。我们把真实我们的光景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也不错嘛。有没有？我是个罪人，神都接纳我嘛？我们一定要想得很属灵，神才喜悦我们嘛？人才喜悦你，跟上帝喜不喜悦你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怎么说了对，跟上帝喜不喜悦没关系。 我们说了真，神还把人喜悦我们，我们就是不完全，神都喜悦我们，给我们路，给我们机会，可以继续往前走。我觉得保罗是真正一个蒙召的人，我看到保罗的蒙召，我再也不敢说我是一个上帝呼召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我只是有一个报恩的心，有这样的心智而已。我们要去，人家说神呼召你去，不要调子唱得那么高，我们有点感动想去，是不是啊？对不对？因为你一讲说神呼召你去，你就去啊。现在怎么样呢？上个礼拜三移民局写了个通知来说我入籍的面试10月7号，那你还得去啊？不去你违背意向，对吧？马上大帽子。所以我们已经在基督教混了很久，都知道，所以讲话怎么样，就讲实在的话，是有点感动要去，对不对？现在碰到这个事情怎么办呢？碰到是还是要去，那么要回来，从前去又不回来嘛，现在去还要回来，对不对？本来说不回来就是说一直到年底，就是我们罗浪岗短宣队去以前我们不回来了嘛，跑来跑去跑，对不对？现在呢，现在非要回来，是不是？就是我们很真实的，保罗是一个真正被神呼召的人。我要讲得很严肃的说，当一个人真正被神呼召，他这条路才会走得久，不代表说没有呼召的人就可以不做。大家没了解这个意思啊？今天很多人说你要去啊，我没有呼召啊，对不对啊？没有呼召就可以不去了吗？只是说这边给我们看见了一个真实的性，一个有呼召的人他会走得久，走得好，神的喜悦；一个没有呼召的人，上帝说你们要去，他里面说我呼召你了你才去，你们要去，使万民做见证，是每个人都要去的嘛。不因为说我有呼召没有呼召，我有呼召会坐得久，没有呼召怎么样呢？还是可以去嘛，是不是这样？至少要比人家，至少比那其他的宗教，是吧？还想当兵啊，一生要去2年，有没有？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所以真的求主慢慢怜悯我们，怜悯我们有一个很有一种的看待，真实的看待我们。下面还有一个，我觉得保罗心智里面有一个东西，一个是神呼召他，一个是保罗开始有个心智。他这个心智怎么样了？我再说，世界上人都有的。我举例子讲哈，今天我们有多少人可以这样想？年纪越到了，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我家的缘故。举个手看看有没有？凡我所行都是为家的缘故。哇，有，你看到没有？有哈。其实有，其实我们今天大家不太好意思。好，另外还有呢，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选举的缘故。有哈有哈。那我们当中没有了吗？世界上会有这样的吗？啊，下面，凡我所行的为了事业成功的缘故，不举手啊。好，下面讲了暖心的，凡我所行都是我所爱的儿女的缘故。做妈妈的就在这，这句话其实这句话不是那么难讲的，是不是这样？凡我所行的都是为我的喜好的缘故，都还有的吗？啊，有哈，那是不是？一个心智难是难在哪里了？凡我所行的是为福音的缘故。在我心里面从前一直有个疑问哈，我常常说初期教会的那一个政治的氛围，政治的气氛啊，大陆叫氛围啊，台湾叫气氛，是不是？当时的政治的气氛，传福音是比较容易呢，还是比较现在比较容易？你们说啊？就是在环境里面来讲嘛，比如说去传福音有没有？不要用很远，就用大陆好了。大陆的气氛啊，政治的气氛啊，传福音比较自由呢，还是我们民主世界传福音比较自由？你们说？
啊？民主。
是民主世界嘛，对不对？啊，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好，那下面再问一下，这个初期教会信耶稣的人比较有知识呢，还是我们比较有知识啊？现在，我是说对圣经的知识，哎，那个时候还没有圣经的嘛，都没有成主学班的嘛，他们甚至连对圣经的知识还没有我们现在这么多的嘛，对不对？他们呢，初期教会那些打鱼人的才干，比我们今天信耶稣人的才干是大呢还是小啊？小。再讲一个哈， 初期信耶稣那些人的钱财比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人的钱财是多还是少？少，对不对？但是我要问是，初期信徒他们福音传的多还是我们现在传的多？这就 confuse 我的地方了，我就想不通了。我直到读到这一节圣经我才明白，就是有些人他有个心智，凡我所做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这是很不得了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但是呢，我们也不要觉得有自卑感。为什么不要有自卑感呢？因为他们那些人是被逼的，不得不这样。少数像保罗这些没有环境逼迫，他又是罗马公民，对不对？又是犹太人，是吧？就像我们现在有双重国籍，对不对？又有我们自己本国的籍，又有美国国籍，对不对？行动更方便的。保罗可能没有这样一种环境的问题，他是一个心思的问题。但是初期教会的确，我说了嘛，有逼迫才分散。这是讲到的一个事，不是被动的出去传福音到别的地方去生活，而是主动的有这样一颗心。我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其实为福音的缘故分两方面，一个是为做福音的工作，一个是为需要福音的人，一不一样啊？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做福音的工作，跟凡我所行的都是为需要福音的人，这都还不一样的。今天有人可以为着他做的事拼命，有没有？为他的因我从前这样的人嘛，这件事情我负责，做不好多丢脸呐、啊！证明王继兄能力差，是不是、啊？对不对？做了好，做了坏，对不对？这个很重要哎。但是问题是，做了以后对那些没有信耶稣人的帮助在哪里？有的时候反而忽略掉了哈。但是保罗这边讲的，凡我所信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是为那些需要福音的人。因为在那个时候也没有差会，也没有一套所谓传福音的这个做法，对不对？他就是跑到一个这个没有福音的地方去，就是这样的。所以保罗的这样一个心智，我觉得是不得了的一个心智。下面还有一个保罗的心智是什么呢？保罗还有一个心智很重要的，他说他立了一个志向，这在罗马书哈，我上次给你们的保罗第五个，保罗立了一个志向，什么？保罗立志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哎呀，我读到这些话，我里面也愿意这样。意思就是怎么样呢？今天啊，我也碰过这样一个弟兄，这个弟兄真是我生命里面的一个好弟兄。我们听到所有到中国大陆去宣教的哈，都是到家教会去传道，有没有？你没听过一个人，我到中国去就专门是什么向没有信主的中国大陆人传福音，你们没听过？我的同工就是这样，他现在还在成都，地震以前他就去了。哎呀，他跟我分享，他说王哥，他叫王哥，我们在泰国北部哈，没有传道的村庄，我们那时候拉了马背着米带着锅去传福音的。我们是这样一起传福音的同工，我们那时候就有一个心思，就泰国泰缅边界的村庄什么地方没有福音没有到过了，我们就要去打听有什么，拉了马，对不对？背着煮饭的锅，有没有？背着米是吧？这个菜很难，怎么样？就背着一些辣椒啊、盐巴啊，我们就出去了，我们十个人就出去了，哗转转转。他后来说，他说王哥啊，我们对泰国的这个地方的我们这些人的这个福音的债啊，我们已经还了。他说我是个中国人，中国还有很多人没有信耶稣。他就跑到大陆去，他跑到大陆去怎么传福音你知道吗？租个房子，白天就跑去公园，又跑去公园，人家打太极拳，人家坐着休息的，对不对啊？生活怎么样啊？身体重要哦，心灵也更重要。他就慢慢开始跟人家那样，然后呢到最后怎么样？看到哎，其实你知道在公园里面都是很无聊的人，退休下岗的人嘛，对不对？来我家坐坐，来我家坐坐吃饭。他也喜欢煮菜给你吃饭，来吃饭又怎么样？因为在家里面，那话匣子就打开了。然后妈妈说：“哎，你要不要看看圣经里面记载有这位耶稣啊？这位神救我们。”哎，那就跟他查经，有兴趣的就让你们信主吧。你们有没有听过说起中国宣教的有这样一种 pattern 的，有没有？没有啊？我们会做的事跟我们的心智有关，弟兄姊妹是真的。保罗他有个心智，基督的名传过的地方他就不去了。 你们现在 你们以后慢慢哈。所以我常常就是真情告白，我们带领一个我们自己信耶稣，就我们带领一个因着我们传福音给他信耶稣的人容易呢，还是跑到个大教堂里面来，所有弟兄姊妹都不是我们带领信主的，带领他们比较容易，你们说啊？后面的做什么？后面做教做奶妈做保姆，前面那个真正是做父母的嘛，是不是？所以保罗讲我是用福音生的提摩太啊，什么什么这些了嘛，就是说保罗他不晓得怎么样，他有这样的想法，也不许他推动他一直继续的往前走。他有个心智，原来他有个什么心智呢？不在，就是他立了个心智，不在基督的名传过的地方传耶稣。哇，这个很厉害啊！意思是什么？跑到什么呢？跑到一个没有信耶稣的地方去传福音。你知道跑到有信徒的地方去传福音，有羊就有羊奶吃，就有羊毛衣可以穿，你懂吗？这意思。但你跑到没有羊的地方去怎么样呢？啊，什么都没有。其实这条路是很清楚的，你慢慢去看。所以我也常常讲，为什么华人基督教界85%的名目都在美国，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华人当中几乎比较富有的基督徒都在美国，是不是？这一个心智我觉得是不得了的心智，就不是求自己得什么，而是真的看见神那个心，他愿意往前走，愿意往前走。这个心智大家摆在心里面，神有没有给你？神没有给你，我相信也没有人可以论断我们。但是真正福音能够到地极去的原因是保罗有这样的一个心智。第六个心智是什么呢？保罗立志不以性命为念，只在乎完成从主所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不然也走不下去。等到我讲完以后哈，大家说那我不是保罗，这个传福音到地极不是我的事，是这个不能勉强的。上帝都没有勉强雅各、彼得、约翰吗？不会勉强。但是我也相信，可能神在我们中间，神会感动一些人，让我慢慢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开始这样的心智。那我也讲个彻底的东西给你听啊，不以性命为念啊，其实我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多少搞革命的人都不以性命为念，王伯伯是吗？基督徒不以性命为念，因为很了不起。哪个共产党员不是以要牺牲奉献为前提的？你们讲给我听，啊？弟兄姊妹，真的。不要因为说好像有一个抱着个必死的决心，就有什么了不起？一点都没有了不起。我告诉你，多少人为了他的事业到最后猝死累死了，有没有啊？多少人搞革命被抓到监狱里面给枪毙的，他想到他会死，叫什么林觉民与妻诀别书看了都会流泪，对不对？人家大弟兄兄弟他们信耶稣啊，其实不是什么，只是到那个地步觉得值得。但是反过来讲，为什么要讲一个很确定的事情呢？我曾经有一个念头的，你赶我走我不走，我顶多怎么样呢？可以得着基督教里面殉道的美名，上帝都不给我这个机会。我们山上的领导要我 一定要我走，因为不走里面要发生乱了。假如我真的死在里面，就我是成就了我的美名，对不对？那些野战部队的领导就是中级干部，他们都是掌握部队的，是信耶稣的，我在里面被人家杀了，他们里面要乱的。我告诉你，神给我想到这件事情，我得一个这个殉道的美名，让他们里面乱，情义何堪。有的时候殉道都还可以为自己的，我讲的那么严肃是吗？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不以性命为念，他 他的那一种的感动，就是不管遭遇任何的事，只有一个让神恩惠的福音，让神的心能够让人能够得着。不是说他要在当时初次教会里面，这个彼得有什么了不起，我保罗比你更了不起，没有点这样的意义，这一种的心智才是美的，是这样。今天在社会上多少人要浪得一点虚名，要争取一点名誉地位，他也付出很大啊，对不对？但是在这个地方保罗的心智，我相信没有这方面的层面，没有这方面的层面，所以这是所宝贝的。第二我跟大家来讲的是保罗他传福音的对象，他到底是只是跟外邦人传呢，还是也跟犹太人传？他也跟犹太人传。这件事情很有意思的，就是这是一个真实的里面，就是神给他的托付很清楚，你要到外邦人中间去传福音，有没有？他跑到外邦人的地方去，犹太人在那边，有没有跟犹太人传啊？
有。
有没有？
有
哈。所以我有时听到一些讲说，我们到泰国，对不对？只向泰国人传福音，中国人碰到我们不传，哎，有没有？有没有？这也是一件很稀奇的事。但是呢，这样做我们也不要说他对跟错，人嘛有各种不同的想法。但是我看到，虽然说是神带领保罗是到外邦人的地方去，但他到了外邦人的地方去怎么样？也有寄居在外邦人中间的犹太人，他也跟他们传福音，有没有？那不是外邦人跟他们传福音。我刚刚到泰国到山上去的时候，很稀奇，神就把我们带领到一个以佤族为主的村庄，我们去传福音，你知道吗？去了没有多久啊，有传道老师来，是从台湾来的，这个消息呢就他们的佤族人就传怎么样，不要怎么样，就传到清迈的一个佤族的牧师的耳朵里面去了。哎，有一天他就跑到山上来找我啊，用英文呢讲了一口流利的英文呢，结果我发现哇，我的英文讲得比他差呢，但是还能够沟通，而且他带了一个英文的 proposal， 一个计划书。他来跟我讲说，他说我是佤族的教会的什么什么，假如你能够满足我这个计划书里面每年的需要的话呢，我所有的佤族教会统统归你。哎，这是我第一次碰到，就我成长的教会算是蛮单纯的教会啊。我在想，原来宣教合并还有做买卖的。后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面升起一句话，我说神现在带领我在佤族村，对不对？我就向佤族传福音。有一天神有一天还要让我在这个地区碰到阿卡，我也跟阿卡传福音。神让我碰到拉胡，我也跟拉胡传福音，是这样的吗？我也不是来包庇的什么事情，我说不是，是这样的。听听，后来他就不讲什么，你知道吗？那我们一直要留他在礼拜堂住，对不对？他到最后怎么样都不住礼拜堂，他去住在弟兄姊妹家。我们想，哦，他爱弟兄姊妹。到后来发现不是，因为他抽烟，他怕在礼拜堂抽烟不太好呢。我们去传福音发生过很多事情，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我们人的想法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事情，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想法也限制了上帝做一些事情。打比方讲，我中文很溜的，我跑到泰国去，对不对？是吧？我碰到会讲中国话的这个人，他没有信耶稣，我就跟他传福音嘛。但是神给我一个特别的一个带领，给我一个感动负担，跑到什么去了？跑到佤族的当中去。我当了神把我摆在一个佤族的时候，我就在那边跟向这些佤族的村民传福音嘛，是吧？在我里面有没有只跟佤族传福音？你不是佤族，对不起，我不传，有没有？弟兄姊妹，我慢慢的去看保罗传福音的对象是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犹太人当中因为有人传了，所以神要兴起保罗去传。我还碰到一个我在泰国的山里面碰到一个西国的宣教士，他讲了一口中文，他在台湾有六年，国语讲得很好。到我们在山上，后来我们带着同工到山区里面去福音布道传，就碰到这样的一个西国的宣教士。我说你怎么国语讲那么好呢？他说我在台湾六年，所以呢我在台湾有学，因为那时候好像在台湾传福音的不多，所以我们就神让我们对华人很有负担，是不是啊？那我说你怎么会到泰国来呢？他说因为台湾后来发现那么多人在台湾传福音嘛哈。 好像神也兴起了本地的弟兄姊妹看重传福音嘛。我们耳朵里面听说泰缅边界还有一群会讲华语的人，那边呢传福音比较少，所以我们就来到这边。他们不到曼谷，不到清迈，他们到深山里面去。他有两个孩子是生在山里面，两个孩子生在台湾，两个孩子生在山里面，他有四个小孩。碰到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个布道队，而且他后来到处走走，也看到说我们这批人神兴起，我们在那边传福音。他怎么跟我们讲呢？王老师啊，那我们现在可能到辽国，到什么地方去传？就是你们来了，他们就到一个更没有人要去的地方。哎呀，给我心里面的感动很强烈。我们真的也碰过这样的人，成为我们心里面的一个这个。那么他们到哪里？他们碰到哪里啊？只跟华人传福音吗？没有，村子里面有阿卡有百姨，他们也是跟他们传嘛。跟你讲，这就是什么？这是保罗传福音的对象，慢慢开启我们哈。我们不要自我设限，另外一句话讲的比较台湾常讲，不要拿石头扎自己的脚，是这样。你碰到什么人就跟他传就好了嘛。但是环境里面可能有外邦人比较多嘛，当然是，但里面有碰到犹太人怎么样呢？我们也跟他传福音嘛，对吧？不要自我设限，这是第二个保罗传福音对象。第三个我要讲保罗传福音的脚踪。其实圣经里面记的东西哈。我再说，不是要来推翻我们今天我们用人的头脑想出来的做的这为福音做的这套东西，不是来推翻，只是一面镜子，让我们以后再在做的时候，我们到底要看重的是什么。人会按照人自己的想法做事，一点都不稀奇，但是看见了圣经里面记载的，有没有看见我们自己所做的光景，这才可惜。那他变成这样，那保罗怎么样呢？保罗传福音的脚踪是什么呢？他是保罗是边走什么呀？边传。讲到这件事情啊、哦，有点不能想象。那么保罗怎么生活呢？有没有？我突然发现我们华人啊，可能比美国人聪，又比西方人聪明。西方人怎么样呢？我发现，哎，他拎着包包啊，他就到台湾来，问他，来传福音，那你怎么生活呢？哎，我可以去补习班教英文啊，他就生活。大家没了解这意思啊？就他在世界上已经不是以他的生活为他的重心，那他又是一个这个西方人，那台湾怎么样呢？那时候又很看重英文补习，对不对？他到哪里，他英文就要补习。就像我们也是，今天我们到了泰国，你说哪有什么生活问题，干嘛那么紧张？我们随便教几个学生中文，我们生活问题没有吗？住的问题没有吗？保罗为什么能够随走随传啊？哎，他有个手艺，什么手艺呢？做帐篷，对不对？他到哪里传到的时候，哇，传到，然后帐篷做又把帐篷卖掉，是什么？可以过日子，他又去传。弟兄姊妹，你能想象吗？啊，你能想象吗？他这样的人才会受到圣灵的引导。你去搞一个差会拿薪水，他给你薪水叫什么？拿人的什么？手软，吃人的呢？
嘴软。
他叫你去那边，圣灵感动你，那你到底要怎么样呢？在我生命里面有过这么一次，我觉得给我很大的考验。我那时在银行，在外商银行上班，真正来讲，这是一个金饭碗。但是我里面那个服侍主要传福音的心也是很强烈。那么好。教会有布道队，你们读了华神以后呢，有这个叫什么新生训练的去外面布道，是不是啊？那我要去，我去跟老板请假，老板不请假，老板不给我请假，我说那我亏。那你为什么这样亏呢？可是工作不容易啊。我说没有办法，我说有这样一个我要去。后来很多人家觉得弟兄你很傻。就我在讲这些事情，这过去这些事情一幕一幕在我眼前浮现起来。我说世界上是有这样人的，不要觉得很，只是不多，但是我们不是这样的人，神也爱我们，还是给我们机会，只是这样而已，也没什么好夸耀，是不是这样？但是真的，一个人为什么他可以随走随传，随时可以顺着圣灵的引导，不被绑住，为什么呢？就是这样嘛， 就是生活里面有什么享受不是他的重点嘛，为什么要活着，这才是他想的嘛。保罗能够这样，我相信尧和人也，舜和人也，有为者什么亦若是。我们相声有这样的形式，慢慢在我们生命里面也可以做成到这一点，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真的到有一天我们也会这样，这个心智。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怎么样呢，这个今天我们常常有一种叫清楚神学，做任何事情问你 Danny 你清楚了吗，不清楚就好像不能做，是不是这样，做了就不属灵是吧。你看看保罗做什么事情他清楚在哪里啊，他要往这个什么的特罗亚去传福音，耶稣的灵不许，有没有，他清楚了还要神的灵不许吗，他是一个愿意随时受圣灵调动他的一个人，是传福音他就去，结果那我也讲我自己，我们刚刚去的时候听说泰国北部，而且吴长老写信来说，哇，泰国北部他们泰国的教会邀请，泰国北部山区有很多是讲华语的，这些华侨教泰国曼谷华侨教会的华侨只会讲潮州话不会讲国语的，他就写信给吴长老说，你们能不能这个派一些能够会讲国语的到那个我们泰国北部的山区里面去传，到那边现在机会很好，是不是这样。哇，吴长老这样一讲以后怎么样，那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以后怎么样，我们那时候三个礼拜堂这个派了七个探子哈，去看一下，了解，我们传道人要走一天脑开刀不能去，就像你去哈，临时被抵上去，到那边看了以后怎么样呢，其他六个人都没有感动，我有感动去的，就是有心插柳柳不成，还无心啊，不，有心重伤伤不成，无心插柳怎么样，哎，反正就那我这个是不在计划里面要去的，结果是代替这个七长老去的，没有想到看到有感动去了又怎么样了，哇，我跟大妈两个就计划我们去到那边一定要选择这个一个泰国最大的一个难民村里面的一个中文学校，因为我们做学生工作出家的起家的八年时间都是跟学生在一起，初中生啊什么跟他们在一起，所以呢我们就下定决心了，我们要到泰国北部到美斯勒这个村庄里面的新华中学去教书，得着这批知识分子就得着台北以后的难民村啊，哇，雄心大志，还没有出发以前怎么样呢，信封信纸都印好，而且信纸的背景就是美斯勒的全景，信封的地址就是美斯勒的地址，就去了，而且跟他报告我们要到美斯勒去，对不对，到最后到了那边神没有引导怎么办呢，但是因为有心传嘛，结果就转，没想到转到最后转到没有人会去的一个瓦斯村庄去传去开荒，你能想象吗，假如按照现在一定要清楚去瓦斯中间的你才去瓦斯还是怎么样，保罗他是一个随时愿意接受圣灵调度的一个人，我不是说清楚神的旨意不好，神的旨意是会让我们清楚的，但是没有一个人是，你看得都很累，我是会跳起来的，今天我常常这样讲，神会有办法让我们最后明白他心意的，但是很多的时候对不对，比如说这个到底是什么人，他自己预备了半天清楚了，然后我就出来做先知，有没有啊，做一件什么事情，不是的嘛，上帝要你清楚了你就去说，那上帝没有叫你讲话的时候怎么样，先知假如有老婆，他跟老婆讲的每一句话也是上帝要他跟他太太讲的，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把人读读圣经的解释就把它，我常常很真实想啊，因为我是传道人，你们不要以为说我传道人讲的都是上帝的话，谁告诉你的，昨天晚上我就讲了很多不是上帝的话意思就是说你跟朋友在一起你是个传道人，你讲的就是神的话吗，一个人是先知，他说耶和华要我这样说他才在讲神的话呢，他没有讲说耶和华要我说都是他自己在讲呢，是不是这样，所以等到有一天传道我讲神的话，你这样讲这是耶和华要你说的，你讲给我听，你敢讲我就会遵循，你不敢讲你不要讲，你讲那么多干什么，就大家一个弟兄姊妹啊对不对，朋友啊，大家一起分享分享就好了嘛， 是不是这样？这很真实嘛，啊、哦。真正慢慢我们在那个地方慢慢去慢慢去向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保罗生命里面有一个东西是我没有办法想象的，就是圣灵可以这样引导他，甚至于怎么样呢，他刚开始的时候只是有心愿意为主去做，这是真的，结果做的方向不对的时候呢，神就修正他。哎呀，我觉得神很智慧。保罗讲的时候传福音往东边传传传传传，一直传就传到我们东方人中间哈，特别传到我们中国人中间。我们得着了福音，你知道好东西的留在家里呢还是跟人家分享，东方人的个性了嘛，啊，西方人的个性呢，东方人有很多，东方人很多偏方，有没有，有没有啊，偏方嘛，秘也这个武林秘籍嘛，是传什么呢，传儿子传媳妇传不着女儿，不传女儿。你看西方人不是呢，他一个东西发明了什么，就是论文发表全世界都知道呢，是不是这样，你慢慢去想。所以保罗要把福音传到东边来的时候，耶稣灵不许，不是说你去东方传福音不好，只是从神的全能全知的里面，福音要先带到西方，西方人才会把福音带到世界各地去，福音先带到东方，带到我们中国人中间。我告诉你哈，就像武林秘诀武林这个秘诀怎么样，越传越少越传越少，到最后也是变成这样啊，不是吗？这是我头脑想得通的，不要把我讲的当真理啊！我每次跟大家分享都这样嘛，因为我不跟你说，这是神要我讲的，对吧？这个很清楚。所以你慢慢看，保罗不是一个清楚神现在要他做什么，保罗清楚的神对他的呼召，要把福音一直传到地极，这他清楚。他只要在这样一个前提里面去做，因为怎么样，他的心胸又是开放的，神随时调整他，他都愿意顺服。下面我讲个见证。我到永泰去侍奉到一段时间，我里面觉得说好像在这边侍奉的日期满足了。大妈也知道，我常常跟大妈讲说，真的还有泰国还有很多的地方福音没有到，我们准备想要离开我们永泰村啊，到别的一个地方去。那我就马上用我的头脑啊，我就到泰国基督教总会就去问他们，这个在泰国境内，它总共有12个还是这71个还是72个彰瓦，泰国话叫彰瓦，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一种行政的区。我说在泰国这个71个还是72个你们的彰瓦里面，什么地方就是没有向泰国基督教总会登记教会的地方，就福音里的。他跟我讲一点，我叫梅红松。哇，我就带了一批同工到梅红松，每个月去一次，去那边布道，以后去了要怎么样，嗯，很好。然后就是派了一个计划。那你知道任何一个差会他在问你，继续啊，这个下面一个阶段你的计划是什么？哇，我写了个计划，真是想到第一个，我们要在这个省城办中国地方去集中我们的人去，然后呢这个随时随地每个礼拜我们就到这个分组，到各种不同的这个以这个省府为中心的这些这个周边的地方去，回来以后怎么样？因为在村庄里面，这个你也没有办法长期在那边，他们信不信耶稣也不知道。那回来到我们这个省城的时候呢，同工平常做什么呢？平常同工就是开始你训练的计划，你教材你什么东西啊，是吧哈？哇，这套计划，然后还得这个租金不是多少，这个布道里面都哇写一个很大的计划，你看哇，继续我们要支持你，是不是？这个拆算年会才完呢，我这个计划才提出来，回到泰国以后去怎么样呢？永泰村的村长出事，把泰国的军人杀掉，整个村子乱到一个不能乱。弟兄姊妹说，王老师你这个时候不能走，我要不要走啊？因着我跟人家报告了计划，这件事要这样做，我能走吗？我不能走。没有想到就是因为我没有走留下来了，最后取得他们瓦族真正的信任。等到他们领导听到这些事情以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就邀请我们，后期就邀请我们进到他们瓦族缅甸的本部里面去传福音。就是说我妹红川这个地方没有去，但是换得了一个可以进入瓦邦的地方去传福音的机会。谁能够想得到？我们 们想得到的都是我们头脑里面的计划。当我们愿意放下我们头脑里面的计划，被圣灵引导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结果是不一样。因为我们的计划只是根据我们头脑里想好坏应该怎么样，我们根本看不见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我们看得见吗？保罗的脚踪是跟着什么？跟着差会的规定，跟着教堂的规矩，还是跟着什么？根据圣灵的引导。这个我讲了半天，大家有点茫然还是怎么样？我觉得是真实的，我没有骗大家，而且是可行的。到最后真的发现保罗走到各个地方怎么样了？福音有没有传开啊？有传开。我下面再讲一件事情给你。保罗当时去开荒传福音建立的教会今天在哪里啊？格林多教会在哪里？以弗所教会在哪里啊？加拉太这个腓立比教会在哪里？就保罗那时候建立的教会在哪里？你们讲给我听。但是很稀奇，保罗回应神传福音的这件事情还存在，但他建立的教会通通不存在了。今天我们怎么样呢？今天我们每个人建立的教会都存在，但是呢，上帝的心大家都没看见，是吗？等到有一天我们要维持我们的教堂的时候，会失去神设立教会的目的。但等到有一天我们真是看重神设立教会的目的的时候，你会发现历史历代一直有人被带进神的国度跟基督身体里面去。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我再提醒大家，保罗其实当我要离开永泰的时候，哈，面对很大的挑战呢。人家说王老师你走了以后耶稣也跟你走了，山上人都是因为信你，是不是啊？我从来不相信这个事。假如是跟我的话拉倒，假如是他真正信的主的话，谁在谁走有什么关系啊？啊！我常常跟人家讲一个一般世界上的体会，你不要以为说毛泽东怎么样，毛泽东死了中国更好还是更坏？老党员你告诉我。你今天不要以为我们看到某个伟大人在，可能他走了大家更爱主也不一定。我告诉你这一点，我们要很清楚的看见，我们是信神，我们是因着神在做很多的事，对不对？等到有一天说我走了他们会软弱，那我在这里多没有面子啊，侍奉了十年，到最后你走了礼拜堂也垮了，什么保罗走死了以后，这个什么什么以弗所教会各人之教会都垮了吗？在哪里啊？现在哪里啊？这不是我们担心的事，这是神的事。他变成这样，除非有人觉得教堂是我的，还是说怎么样，我不能走是吧？我走的，当我觉得真的神的儿女教会是主的，你根本不会有这方面难处，但是呢会有这方面的挑战，要面对这个东西。我曾经面对过，而且也在考虑里面，我要走他们软弱了怎么办啊？就是我走了以后才代表我在他们中间做了什么嘛，我要勇敢的面对我在他们中间所留下的到底是什么，我走了以后才能够显明出来，我不走只是撑在那个地方，你知道吗？我每一次要回去的时候，礼拜堂都坐满了人，王老师来的话，大家平常不做礼拜通通跑来了，对不对？那我要看的是我们不在的时候哪些人真正爱主聚会，这才是重点，不是吗？弟兄姊妹，我慢慢要跟大家讲的，保罗的脚踪他向着神的心，他服侍的这条路现在还在记载在圣经里面提醒我们，但是保罗建立的教会现在已经都不在了啊！大家记得这句话，你要看重的是什么？你要看重的是这个平台，还是要看重上帝设立这个平台要我们做的是什么？这是不一样的。最后我要讲到一点，还有两点，对呀，一个讲到是保罗传福音的遭遇受到政治上面的迫害。有人在问，这个礼拜六还有人问说，大爹你那时候人家瓦邦地方把你赶出来干什么？政治的问题，他们的官方觉得说汪某人这个人在我们中间影响力太大，他又不是我们的这个，他又不是我们团伙里面一个，老要他加入我们他也不加入我们，那这个人到底干什么呢？是不是带人家信主，那么这个野战部队的营长也是信耶稣的，什么什么什么都是信耶稣的，这个人我们叫他加入我们他又不加入我们，是不是啊？这个人到底干什么？政治上面你知道吗？政治东西是这样，你不是我的就是我的敌人， 这么厉害的。耶稣说的话怎么样呢？只要不抵挡我们呢，有什么属不属我们有什么关系，他只要不抵挡我们就好。所以第一个受到政治上面的迫害，保罗传福音千万不要利用政治力去传福音。我听到很多人的想法，哎呀我们需要拉拢三支，哎呀怎么样怎么样，你不要利用政治去传福音，因为你利用政治传福音最后只有被政治利用。你唯有在福音生命的里面影响政治，不要去利用任何的组织跟权力，包括在教堂里面服侍神都要这样。你不要老是去什么拉拢什么传道啊、牧师啊、执事啊，你好好服侍主，这种也是一种政治力，懂不懂啊？你都要搞得很清楚。第二个，他遭到犹太人的反对，他不但有政治力的迫害，他有犹太人的反对。什么叫犹太人呢？就是犹太人也是神的子民，但是他怎么样呢？他只看到事情要这样做，你只要跟我做的不一样就不对。他从来没想到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也是这样做，我也是这样做，都是为了一个原因，何必要反对人家呢？我讲的那个童工到中国去传道同工，我们两个在有一个神学观点上面争得脸红耳赤，讲不上神的话，结果两个也不让我让了，变成说我在神的话语上面我有妥协，他也觉得只有我们两个看法不一样，就很有意思的。那时候这个吴长老在清迈，我们两个就走，我们去找吴长老，找了吴长老就把我们的心讲完以后呢，吴长老不再说是我讲的对他讲的对，他问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坚持呢？因为这是神的话。结果我问另外一个说，那你为什么坚持？你们两个很好的同工为什么吵到这个样子呢？他说因为这是神的话。吴长老笑笑说，你们两个的心神都喜悦了，但是你们两个讲的内容上帝都不一定都同啊。属灵的长辈他看我们的心，今天我们哪一个人对圣经的解释到完全了，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向着神，因为这是神的话，我不能够放松，这个心是神喜悦的。但是我们常常不去坚持我们对神话语的执着，我们到最后只去坚持我讲的对，所以你讲的不对，变成这样，求主怜悯我们。但是保罗在这边为什么会遭犹太人的反对呢？因为保罗做了很多犹太，因为在外邦人当中，外邦人做很多事情，犹太人准不准许啊？不准许嘛，是不是这样啊？那结果怎么样呢？犹太人要不要反对他？不但是不信耶稣的犹太人反对他，连信耶稣的犹太人都反对保罗啊！等到我一直讲点灵恩的经历的时候，你知道吗？福音派很多人会反对我的，你知道吗？一样的意思嘛，不是吗？那求主慢慢看起我们。一个人真正传福音会遭受到政治上面的逼迫，还会遭受到宗教上面的逼迫，最后一点是最痛心的是什么呢？还会遭受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的误会。在传福音过程里面，我多多少少都常受到这些味道。我特别讲说，遭受到耶路撒冷教会的误会，是正统教会由使徒在那边带领的教会，这样的教会都还会误会一个在外邦人中间传福音。我们都是在知识分子当中传福音，假如有一天你去向吸毒的人传福音，人家带领你看这个人去跟吸毒人传福音，他有没有贩毒啊，他有没有跟他们去吸毒啊，是不是啊？对不对？假如有个人是向那些厨妓去传福音的，对不对啊？是吧？是个姐妹还没有关系，现在还不行了，是姐妹他会不会同性恋啊，是不是？那是个弟兄去做厨妓工作，他会不会怎么样啊，是吧？是吧？老杨想吃嫩草啊，是不是这样？就是今天我们在不是我们这个熟悉的范围里面去传福音，都会遭遇到这个事情。你知道，大家都戴了个有色的，都戴着自己的有色的眼睛去看别人做的事情好还是坏，是不是？真的，我都尝受过这样的味道。有时候现在讲起来，心里 就说虽然被医治了哈，但是那个疤还是会在呢。于是一摸，哎呀，这是什么？哦，这是伤痕，对不对？虽然现在不痛了，你看到没有？这边我们有个疤痕，一摸到，哦，这是一个伤痕，有没有看到？但现在痛不痛了？不痛了，但疤在的疤还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很小心。你真要像保罗一样去传福音，还不是每一个人都给你鼓掌的，你还有个去传。最后的，我要讲到保罗在传福音过程当中生命里面的突破跟成长，你慢慢去体会。我再说，不是一个人生命完全的才去传福音，而是一个人在继续听他传福音的过程的里面，他会生命越来越丰盛。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容易吗？啊，今天我们叫我们讲几句比较土一点的话，我们都不愿意嘛。讲了那么土的话，人家觉得我们有学问，是不是啊？对不对？我们到山上去，你去跟他三只小猪，不是，我跟他讲成语的时候，对不对哈？是吧？人家根本听不懂。我要讲，我讲最浅显的话。所以大妈每次回来跟人家讲的话，我说人家听不懂，你讲的你是跟山上人讲的话，人家这边听不懂。为什么？因为已经用那个很土的，就很乡下人讲的话讲久了嘛。像什么人做什么人，要不要？啊啊！别人穿着我们送给他的睡衣当做是礼服的，对不对？那你还要穿鸡尾服吗？人家穿什么就穿，要不什么穿。我到一天跑到华盛去，他们有一个早上有一个恰佛要去讲到，我说到有一天你到个地方去讲到。假如你带领带的话，人家一听到研究，哎，这个男人为什么脖子上绑个东西是干什么？一听到研究也不听你讲话了，所以我们在那边讲到都随便穿一个很开学的东西都可以。啊，是这样的，那这个不是太不敬虔了吗？像什么人做什么人，是不是需要生命力？啊，是吗？还有什么呢？学会了无论在什么环境都可以知足，这是生命里面的一种的东西嘛？是不是这样？他是。他跑到个地方去，比如来讲，所以我们这时候去四川，说哦，人家回来说最受不了的是哇，跑到灾区去三天不能洗澡，三个礼拜不洗澡，我们也没有洗过啊，有什么？山上人有的时候一辈子才洗，到有一些民族里面去了，他们一生才洗三次澡的，出生的时候洗一次，结婚的时候洗一次，死的时候洗一次呢，一辈子才洗三次澡的地方，那你怎么办呢？到了什么地方都有水洗澡也自足，没有水洗澡也很自足，是不是啊？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东西是道理可以成就的吗？是在传福音当中，你看到他们需要福音比我洗澡更重要的时候，你慢慢就知足了，在任何环境里面知足了吗？有没有？你跑到个地方去，我说我们啊，我们在山上，我们刚刚去的时候，他们真的很热心招呼客人，客要一味的管，一味的款的，他们真的都做到。客要一味的款待，只有一味，就是辣味，管你吃不吃辣椒，大妈吃了眼泪鼻涕他也不管你，哎，他只有一味嘛，他没有两味啊，他没有两味啊。你到了什么地方吃辣椒也知足，不吃好吃的也知足，是不是啊？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在传福音过程里面那种生命里面的被操练。还有什么呢？到了什么地步就按照什么地步行，不充面子。我这次跟这个短宣队讲了一句话，我说你跑，因为大妈说不要吵架，对不对？不要吵架，人家不信主人看了你们这么，因为很多短宣队来为了要这样做那样做，节目要这样表演，哇就吵起来了，就像很多夫妻有没有，对不对？在礼拜堂也会这样的，是吧？那大妈说不要吵架，要忍耐。我说不是，吵架了要不。多少人看见你吵架，你要当了多少人面跟那个吵架人道歉，还有主的见证。我的理论很简单，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犯了罪知道悔改，这是合神心意。上帝从来没有说他去搞人家，他去要人家老婆杀人家丈夫，这件事情合神心意，他做了这件事情悔改合神心意。我们做不到就做不到，承认我错，对不对？这是什么？到了什么地步按照什么地步行，不是要表演戴面具，就这样了嘛。有什么？我常常跟我们同学说，你不要有老师比你好，老师比你好的地方也有，比你差的地方也有，是不是啊？我们大家一起来长进，这才是真实嘛！你因为传福音，跟你传福音的对象一起成长嘛，是不是这样？我们从一个我完全的才可以传福音，谁告诉你的？我从来不相信这个事，为什么呢？我们在山上开车，哗，那个路，对不对？ 人家说大爹，你在你来这个地方以前去哪里学开车技术的？你们说我台湾有没有这样一条路可以给我去操练一下？当然，我说当然到这边来才学会的嘛。船夫也是这样，生命就是这样嘛。你到了那样的环境，你慢慢就生命操练了嘛。今天我们大家从来不肯，结果怎么样呢？生命老师一样啊，没有长进。还有什么呢？无论得失不得失，总要为主得些人。这就是保罗一生这样传道里面，他传福音生命里面的操练。我再告诉大家，你上再多的课，你不去爱人，你生命不会长进。你增加的是知识，不是生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谢谢你。历史历代发生很多事情，也有很多跟随你的人。真的，读你圣经里面记载的时候，真的不晓得给我们光照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主，我知道你的心意不可能这个震动的，但是回应的人就得着你要赏赐的，不回应的人就是你为我们生命成长安排一条最美好的道路，我们失去。就求主你亲自的施恩，让你自己记载的人事物像镜子一样的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做好慢慢的向着你来调整，赐给我们像保罗一样的心智，到了时候我们就可以跨出像保罗一样的步伐，来满足主的心意，让福音让更多没有听过得着的人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
名。Amen。
好，对不起，这个下一次就没有了。
请大家可以参加慕道班或者是怎么样班嘛？就下一个礼拜，因为这个会不在，然后就去中国，对这个课不到今天就会有事。
段兄。